今天是张宏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母亲爱的光辉。
大家早安。刚才宏章弟兄领会的时候已经向各位母亲问候了。今天是母亲节，我用母亲爱的光辉这个题目来讲这个信息。的确，上帝把一个天职交托给母亲们，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可以一方面感恩，也一方面仰望。感恩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我们在座的母亲，我们在座的父亲也都可以感恩，因为上帝把儿女赐给我们。但我们也可以同时也必须仰望神，因为虽然这是一个神赐下来的一个天职，但真是要靠他充分的恩典才能够把这一份工作做好。用爱的光辉来描述母亲应该是蛮自然的。你如果上网去查的话，母爱的光辉这五个字合在一起，你来 search 的话，你会发现大概有十几个这个回应。你用父爱的光辉这五个字来 search 的话，寥寥无几。所以今天母亲节有很多弟兄来了，又看到这个讲题，就想说今天弟兄们要坐冷板凳了。我保证你们今天弟兄不必坐冷板凳啊，没有错。用爱的光辉来描述母亲似乎比较自然，所以再隔一个多月是父亲节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是排谁讲到，如果不是那天不是说父亲爱的光辉，我请弟兄们也不要觉得太委屈，不要觉得太吃味，因为毕竟我也是一个什么，我也是一个父亲啊。我从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听过，至少知道过母爱的光辉这五个字合起来的一个 term。 小时候没有听过父爱的光辉这五个字的 term。 当然我晓得父亲跟儿女之间仍然有爱的关系来描述，但为什么不用父爱的光辉这五个字来描述，我不晓得。我小时候只听过父爱，没有用光辉两个字来描述。光辉其实是很自然的，很清楚的，很明显的，不可否认的，就像我们坐在这里，这个光我们没有人可以否认。父爱是用另外两个字来描述的，你们猜哪两个字？伟大。当你描述一个东西用伟大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不清楚它，你只好用伟大两个字来讲。我从小就知道蒋中正很伟大，但是我不认识他，我一点也不清楚。我只晓得他是这个司令台上我们小孩子站在那里远远的一个照片，很伟大，不清楚。小时候父爱就是这样子的来描述。我从来没有察觉奇怪为什么这样子，一直到我自己怎么样啊，做了父亲，我才说奇怪啊，不大公平啊，为什么母爱的光辉父爱不用这样的描述呢？我后来在想，我这种后知后觉的表现正是一个明证，母爱可以用光辉来描述，父爱不大可是用光辉来描述，因为说不清楚。脑神经科在过去20年的进步做了许多的研究，医学研究的结果已经同意一个观察，就是人的脑分左半部跟右半部，左脑主要是分析式的功用 analytical 逻辑的推理，数学科学这方面主要是左脑的神经活跃来处理这些需要。 脑部的右半边右脑，它是有人说是感觉的功用，其实不能用感觉这两个字，更合适的是用直觉 intuitive， 一种直觉性的创意性的 creative 艺术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分析式的。所以有人说右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叫 holistic thought， 就是全面性的，并不是非常逻辑分割得很清楚的。脑神经科追踪男孩女孩从小时候成长发育，特别是四五岁一直到大概十四十五岁脑子大概成型的时候，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他们发现男孩子在整个发育的过程中，左脑的神经非常的活跃，右脑就不怎么活跃。女孩子他们认为怎么样啊？不是右脑，大部分人以为女孩子是右脑比较发达活跃，不是。就脑神经科做追踪的结果，发现女孩子是两边都活跃，两边都活跃。虽然给人的印象男孩子似乎左脑比较特别，并那只是因为男孩子右脑不大方选，才会显示他左脑的突出，而女孩子两边都活跃。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们家那个儿子脑头里面少了一根筋，这句话讲的一点都不错。而你说的时候呢，如果做动作的时候说我们家那个儿子脑部少一根筋，要敲哪一边？你猜？要敲右边，你千万不要敲错边了。因为如果你说你家的男孩子敲这边的话，那可就完了。因为你敲这边的话，敲右边的话，他还可能上得了 MIT， 他可能人世间相处不大成熟。那是你说我们家儿子少一根筋，你敲左半边的话，那他是一点前途都没有了。母亲或者说女性在生活上各种的表象，在人生许多人际关系里的各种的表象，的确有它特殊的地方。换句话讲，母爱是神在人性里面赐下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可以说是一个一般的恩典 common grace， 或者说自然性的恩典。也就是说，不论一个人他的文化、他的肤色、什么时代、他的种族，在任何的文化的这个情况之下，你都可以看到母性有他一个相当特殊的表象。这是一个一般的恩典，就像耶稣曾经说过的话：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一个人从他生命开始孕育成型，对爱最早的领受、最原始的体验、最起初的实存，就是从怀这个胎的母亲身上传递过来的。40个星期10个月，一个生命在母亲的身体里面从成型慢慢成长，被保护、被呵护、营养被供应，都是一个事实。这是男人永远没有办法体会的事情，永远没有办法去感受的事情。另外一个生命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发生，慢慢长大。我有3个孩子，都比较大了，老大老二都在外面念书了，只剩下老三在家里，因为老二跟老三的年龄稍微有一点差距。我还记得我太太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吃完晚饭在院子里走一走，到了大概5个月6个月，我也不大记得什么时候的，我们在外面走走走走，突然之间他就很兴奋的叫起来，哎呀哎呀呀叫起来，就说在动了，在动了，在动哎！ 哎呀，他的小手，他的小脚，在就说，然后他就跟我描述，在他的肚皮的那个表面上滑过去，哎呀哎呀，这样叫，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要我去感觉一下。我当时完全不知他所云，但是为了表现要这种共襄盛举的这种表现，我就装出一副傻乎乎喜洋洋的样子，哎呀，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啊，但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兴奋，另外一个生物体在我的身体里面，我当时就只能想到一个电影 Alien， 我就只能想到一个电影，我唯一能够 connect 的就是那个电影，一个生物体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动。但是我就傻乎乎喜洋洋的，真的啊，真的啊，这是一个胎儿进入这个世界里最原始对爱的实际的体验。所以母爱的自然跟真实还有强烈，甚至于一个好像几乎不可能不存在的一个情形之下，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上帝的话用母亲跟婴孩的关系来描述他自己完美的本性。所以以赛亚在49:15的时候，这位先知这样子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说，这是耶和华对一个即将要放逐的以色列说，哪有一个正在喂奶的妇人会忘记这个婴孩，不可能的事情。就算有，以色列啊，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你看到没有，耶和华用他永远不会忘记以色列的事实，用什么办法来描述，用一个妇人怎么可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但如此，神的话还把这个方向整个倒过来。诗篇131，诗人这样说，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了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世人说，我的心在神的面前能够有一个稳妥，能够有一个安静，能够有一个把握，就像一个已经断了奶，已经不需要吃母亲奶的孩子，不需要在非常急躁，非常的饿，非常的渴的情况之下，因为他的母亲抱着他，他并不是因为他急急忙忙的有需要，只是因为他在他母亲的怀里，他就平静安稳。上帝用母亲跟他的孩子的关系来表达他自己完美的本性。但是在一个被罪恶玷污的时代，这种非常自然的母爱也可能产生某种的偏差、有限或者是偏狭。举例来讲，利百加这个母亲对她双生的孩子以扫跟雅各，她的偏心，对雅各的偏心造成这个家庭里面最后支离破碎。新约时代也有这样的例子，有些母亲是带着非常功利主义的态度看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耶稣即将被出卖，在最后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走的时候，马太福音20这样子记载，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来拜耶稣，跟耶稣说，将来在你的国里，我这个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功利主义的母亲，如果是21世纪的话，大概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呢？生了两个儿子，看着儿子心里面就高兴，因为将来一个要念哈佛，一个要念耶鲁。 这种功利主义的母亲。圣经上记载，那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个人，就连上帝用他的儿子的死来作为代价要建立的一个新的家庭，新的人类的社会，神的国，都因为这个母亲她的偏狭，她对两个儿子功利主义的态度几乎要产生问题。所以这一个自然的母爱究竟在神的心意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合神心意的母爱究竟一个母亲究竟是什么模式呢？我今天就借着箴言31章10到31节来跟大家稍微的描述一下。箴言31章10到31节一开始有人会说，不对呀，这个章不是只是在讲母亲跟儿女的关系啊，因为一开始第十一节讲到这个妇人的什么人，她的丈夫啊。对，你这个观察就一点都没有错，因为箴言31章10到31节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诗歌体，从10到31节一共是22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是按照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一直这样排下来的。如果是英文的话，那么这个如果是英文的话，这个诗歌体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 A， 第二句的第一个字的字母就是 B， 就是这样一直排下来，所以就造成一个非常整齐，给人印象很清楚，很容易记下来的一个结构，这叫做 acrostic。 不但如此，他这个按照希伯来的字母这样排下来，而且一节一节非常清晰的，一幕一幕的闪在我们的面前，跳动的一个画面，也就是说每一节都让我们看到一个画面，看到一个情形。所以在一开始让我们看到这个丈夫对这一个妇人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信任依靠跟称许，接下来下一个镜头就看到这个妇人站在市场上，她在市场上正在买什么？买羊绒，买麻布。你就看到这个第二幕，就是看到她在这个市场上买羊绒，买麻布，然后呢她拿回家来亲手的做衣服。下一个镜头你看到这个妇人站在港口，然后一个商船正在下货，是从远处直接买来的货，也就是说这个妇人能干到一个地步，她把所有的 middleman 怎么样都跳过去了。她不像今天有太太说，哇好能干哦，我去 Costco 那个大卖场买很多回来，我不是只在小小的这个 7-Eleven 买，我到 Costco 买，我到 Walmart 买，我到 Target 买。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妇人连 Costco 的钱都赚不到他的，他直接到 Costco 的 supplier， 他直接到港口下货。下一个镜头就是刚刚有黎明的时候，其他人都还在的时候，这个妇人在那边分派工作，叫这个侍女做那个，叫那个仆人做这个。下一个镜头是在一片地的旁边，那个地的旁边挂一个牌子 Central 21， 然后这个妇人站在另外一个人旁边，他在一直在那边那个动作，另外一个人就低着头，他在杀价，在买什么？在买地。就像过去这几年房价拼命的跌，这个妇人就怎么样，就在买。下一个镜头你说，哇这个妇人他就只是为赚钱而已。下一个镜头你发现他在周济穷苦的人，他在他的家门口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预备周济许多的穷人。下一个镜头下雪了，教会还在想礼拜天要不要聚会的时候，这个妇人心里面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她家的孩子所有的羽绒衣服各样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说哎呀，这个太太一定很邋遢，对不对？她忙着这个样子一定是蓬头散发的一个欧巴桑。没有，下一个镜头你发现她是穿着一个这种绣了缎的缎子的衣服，这种她很注她知道自己的仪容应该注意到。你说哎呀，下一个镜头25节，那你说什么？说她在喜笑，她在谈话。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是他的心情一直是非常的明朗的。他是一个充满了幽默感的一个妈妈。他没有一看到孩子就说你 SAT 考几分，没有的。他非常有幽默感，他跟孩子们讲起话来，孩子们都觉得说 My goodness， 我的母亲很有幽默感。下一个一个镜头，26节，什么26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你们猜他在干什么？ Homeschool。 你读诗篇要用我这个方式读，每一节读完的时候你就闭上眼睛想说这在告诉我什么，一幕一幕跳过去。 She is everywhere，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母亲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母亲在家庭中是关键性的，一个家庭的快乐跟这个家庭的母亲有直接的关系。从负面的角度去看，妈妈不高兴，全家就怎么样？不高兴了。
那弟兄说那爸爸不高兴怎么办呢？
各位弟兄们，你们自己知道。我觉得男人有些地方就有点像什么，男人遇到挫折了，遇到打击了，遇到一些障碍了，遇到 conflict 的时候，男人有时候像什么？你们猜。这是我自己有限的观察，对自己有些时候的反应跟一些弟兄，男人有点像狼。一个受伤的狼，他自己会跑到一边，孤孤单单的在那边舔伤。但是女性受伤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她会孤单的到旁边去舔伤。No， 妈妈不高兴了怎么样？全家就不高兴了。你如果从负面的角度去看，你说这样子很那个，但是你应该用正面的角度去看，一个快乐的妈妈全家就快乐。一个家庭的活力跟母亲有不可分的关系。各位姐妹们，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你的家里面的活力，你家里面的动态，你家里面的动力跟你这个做主妇的做女主人的是息息相关的。我刚才提到我的后知后觉，从小听到母爱的光辉觉得很自然，从来没有说那为什么不讲父爱的光辉。这跟母亲在家庭里面关键性的角色是有关系的。女性比男性更自然的更容易的对别人有一种 empathy。 这个字是 E-M-P-A-T-H-Y， 这个字英文翻译成中文，你去找这个英汉字典的时候，它的翻译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我从来没有，我是要讲到了所以去查这个字。 empathy 在我的那本英汉字典里面，它的翻译叫做神入。我说不好翻，就是因为什么叫神入，但是我稍微解释一下。 Empathy 跟 Sympathy 有一点像，但是有很基本的不同。 Sympathy 我们都晓得就是同情。今天我同情另外一个人的时候，看到那个人他是在某种的需要，某种的困难伤痛之下，我说哎呀，我可以稍微去明白他在一个困难，这叫做 Sympathy。男人要能够 sympathy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sympathy 是同情，站在外围以一个第二者的角度说哎呀他蛮有需要的， 女性却是更容易更自然的进入下一个阶段，叫 empathy。 empathy 跟 sympathy 不一样的是， sympathy 是站在外围， empathy 是进入内围，你就已经好像成为那个人一样的去体会那个人的需要，而产生适当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爸爸跟妈妈对看小孩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我们家老大老二都生出来的时候，美玲那时候还在上班，他虽然上班，但是他还是下了班就赶快回家。虽然我岳父岳母我们都住在一起，他跟他妈妈讲说不要妈妈辛苦，所以晚饭都是他赶回来做。周末的时候他想带妈妈出去走一走，有时候说出去买东西，有时候就只是买菜而已。然后他又想说两个孩子要照料，这时候我就觉得做爸爸，我说 你出去不要怕，我来看。他说你看啊，我说我看我看，我就看小孩。他们就出去了，有时候 grocery shopping 回来急急忙忙的，他虽然出去但是心就在家里，急急忙忙回来，左手三个袋右手两个袋从车房里面冲进厨房。我们家从厨房里面，从这个车房进了厨房的左手边，就是就我们家的这种所谓的 family room， 我跟两孩就在那里。他从这个车房一进厨房一看，看到我在，他说你不是说你要看孩子吗？我说有啊。他说你为什么在看 football 呢？我两个一起怎么样，一起看嘛。我说对我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啊，电视机打开了看 football， 两个孩子在那里爬来爬去，多可爱啊。两个怎么样，同时怎么样，一起看嘛。对我来讲看小孩就是怎么样，就是看着嘛。但是对美玲来讲看小孩这三个字不一样的，他马上就把东西一放，对他来讲看小孩是什么，就是跟这两个不在地上爬来爬去的孩子一样，跟他们爬在地上，跟他们躺在地上，抱着他们在那里跟他们玩，这是看小孩。我觉得我看好了，因为我真的在看。这个不同是母亲在家庭里面扮演关键性角色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点，母亲在家庭中是关键性的角色。第二，母亲的爱是全面性的，是广泛的。所以从第十一节一开始描述丈夫跟这个才德的妇人之间的关系来作为一个出发点。第十一节怎么说呢？第十一节说，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有些英文的翻译说她的丈夫信任她 trust 她，这个翻译没有我们中文翻译的好，中文翻译倚靠她。信任不够强烈，好像信任这个太太不会移情别恋，不是这样子，比这个更强烈。依靠他，必不缺少任何的利益。利益这两个字最直接的翻译应该翻译成，如果是英文的话应该翻译成 plunder， 战利品。她的丈夫任何战利品都不缺少。Plunder 的意思，战利品就是两军打仗之后打胜的那个军队就带着很多战利品怎么样回国了，也就是说打仗之后得回来的这些许许多多的战利品。所以第十一节说，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任何的战利品。这个战利品同样的字描述亚伯拉罕为了救他的侄子罗德去抢救，把儿子把他的侄子抢回来，抢回来的时候呢，也顺便的因为打赢了仗就带了很多的战利品回来，所以遇到那个大祭司的时候就把他献，遇到那个王的时候，撒冷王的时候就把那个战利品献上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战利品这个字。 但是问题是第十一节这里所描述出去打仗的是谁？你们猜是谁？啊？啊？这里描述的是这个才德的妇人，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才德的妇人，她所有双手所经营的一切，财经上的成就，教育儿女上的成就，处理总务上各方面每样事情都大有斩获，而他的先生同时享受这样子的利益。也就是讲，今天没有一个妈妈可以说我是好妈妈，因为我把我儿女怎么样都打理好了，但是我老公怎么样？管他去了。我们可能认为这就是好妈妈。按照箴言第31章 ，no， 不是这样子的。母亲的爱应该是全面性的。你说那怎么可？我的丈夫是我的丈夫，他要人疼要人爱，找他妈去爱去，对不对？有人可能会这样讲，对不对？让他妈去疼他去，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问大家，假设有两个情形，妈妈都很爱自己的儿女，悉心的照顾，各方面的事情都替这个儿女打点好。第一个情况是这个儿女看自己的妈妈对爸爸也是一样，非常的关怀，非常的良善，各样的事情都替他的爸爸会想到。第二个，同样很有母爱，对儿女非常的照顾好，但是他看他的妈妈的时候，他妈妈说我帮你打理好就是好妈妈了，爸爸管他去的。你们觉得如果这个儿女可以选择的话，如果他可以选择的话，他会选在哪一个家庭里？哪一个家庭会让他觉得我不但有一个爱我的妈妈，我有一个安全的家，我有一个健全的家，我有一个稳定的家，因为我看到我的妈妈对我的爸爸也是一样这样子的良善，我看到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怎么样定义什么是好妈妈。2010年，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因为从2010年，至少从统计的数字上，终于发现职业的妇女的人数已经超过男人。妇女在美国的职场上，全时间、半时间，所有都算进去的，已经超过男性。在2010年4月份，《时代》杂志有一个特刊，它的不是特刊，它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大概十几页的一个报道，它的题目叫做《Women and Health》，妇女与健康。两篇文章报道，其中两篇文章提到我下面讲的这件事情。第二篇是 Dr. Oates 所写的， Dr. Oates 是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副院长，他也是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全国性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他给美国的妇女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衔，一个头衔叫做 CMO Chief Medical Officer。 他的文章跟另外一篇报道这个情形的文章都这样写，他说美国虽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许许多多的情况的转变，造成现在妇女已经不再是所谓的 traditional 在家里面做主妇而已的情况，他说但是有一个现象一直没有改变，就是妇女虽然做职业妇女， 却仍然肩负关怀整个家庭的 well-being 的责任。其中一个统计就是，在美国的家庭里面，对于健康、对于医疗、对于整个家庭健康检查、各样打电话、带孩子去看医生这整个事情，美国的家庭里面80%是谁在做？是妈妈在做。Dr. Oz 称这个为 CMO Chief Medical Officer 总医务长。他的文章甚至于最后有一个非常幽默式的结束，他里面当然谈到妇女对于人其他人的 well-being， 对于其他人的那种健康的那种很自然的关怀，我刚才讲到这个 empathy 这个字，他就这样写，他就呼吁这些职业妇女，他说你也不要再一直提醒你的丈夫应该打电话约时间去照肠镜、照胃镜、检查心脏了。他说什么你猜？ Make the appointment for him。 他说你不要再跟丈夫盯他去预约，然后跟他吵，你替他预约，约好了之后告诉他已经约好了，他说他就会去的，就像孩子一样他会去的，隔几天之后报告就到你手上来了。所以你看，你不要以为箴言31章是一个老式社会的写照，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了，那是多久以前，那是很落后的时代，仍然是21世纪新女性的写照。有人说哎呀那不累坏了吗？那不忙死了吗？那这个爱怎么这样子呢？的确如此。我要讲的第三点，母亲的爱本来就是实际的，就不是一种感觉性的一种感性的东西，母亲的爱是实际的，是落实的，是非常忙碌的。无论是否是职业妇女，一个母亲的爱，爱的光辉是触及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你如果看箴言31章这里所描述4000年前一个家庭里面的女主人，一个母亲她的画面，你会发现这个妇人她拥有今天这个时代许许多多重要的头衔、重要的官衔。21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的衣服，就是刚才 Dr. Oz 所说的 Chief Medical Officer 总医务长。你看第15节，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卑女。第十三节，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右手做工。第十八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 COO Chief Operational Officer 或者 CEO 总执行长，这是美国大公司里面的总执行长。你看第十二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第十六节，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第二十节，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第24节，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你猜这是什么？这是 CF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这是公司的总财务长，所有的财经各样的经营他一目了然。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的话，你看26节说他什么呢？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是什么？这是 CIO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OO、CMO、CFO、CIO， 所有美国这些大公司最顶尖的官衔，这个妇女通通在做。她唯一没有做的一件事情，她唯一没有的头衔，这也是我们今天弟兄不必坐冷板凳的，她就是她怎么做她都没有做 Chairman of the Board。各位弟兄，所以今天牧师对你们是很好的，因为这个 Chairman of the Board 这个 term 好极了。 Chairman 这两个字，把它这个字把它分成两个字 Man M-A-N， 然后呢前面是什么 Chair Chair， 我们的职位是坐着就可以干的，而且不是怎么样，不是坐冷板凳，坐那种皮椅子，坐那种红色的那种缎子逼这个坐的大沙发椅Chairman， 所以啊，所以这是 Chairman 马，这是 Chairman 秋 ，OK，Chairman 詹，就是这个样子。母亲的爱，母亲的爱是关键性的角色，母亲的爱是全面的，母亲的爱是实际的。最后，母亲的爱是可以认知的。是会被承认的，会被辨认出来的，是会被表彰的，是会被称许的，是会被称赞的。母亲的贡献，她的成就是会显明出来的。这是28节到31节。28到29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人生的确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被人认可。有一个姐妹从国内到美国来跟先生一起来，也是很好的大学毕业的，来了美国之后听到福音，信了主之后，丈夫跟她都信了主之后，丈夫念书的过程中他们有了孩子。这位姐妹就想说，丈夫也同样的认为说应该好好的让这个妈妈在家里面带生下来的这两个孩子。隔段一段时间，这个丈夫有机会回国内，因为公司派回去，全家回去几年。我刚好有一次去的时候探望她，这位姐妹就说，她说她最大的压力就是人对他的价值的怀疑，他的大学同学，他的老师，他的教授，他的朋友，以前的邻居，都心里想说，你这是干什么呢？你怎么能不可能不上班呢？你怎么可能不赚钱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真大学你干什么呢？然后他说我的公公婆婆用这样的眼光看我，我还可以了解。他说连我的妈妈都问我，一见我的面就说，你这是干什么啊？有人称许吗？有人辨认得出来吗？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我在这边也顺便告诉大家，对父亲对母亲同样的讲，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要等到你的儿女有一天对人生懂到一个地步，站起来称赞你，要等很久。我们的父母也同样的等过我们站起来称他们有福，他们也等过，我不知道他们等了多少年，但是对于自己人类社会现在的观察，我们可能要再多加个十几年，因为这是下一代年轻人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这也正是一个人对生命的一个长远的眼光。他的儿女站起来称这个妈妈说，妈妈你是有福的人，因为我生在你的家里是一个有福的人。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第三十一节后半句，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谁称赞？这里有没有可能说耶和华会称赞这样的妇女？我不晓得是不是在暗示这样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继续读下去，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众人有一天，众人都会看得出来，母亲爱的光辉是关键性的，是全面的，是落实的，是会被认知、被表彰、被称许、被称赞的。这是神在他丰富的恩典赐给人类社会的一个礼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不会看错，各样丰富的赏赐、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头而来，就是从你这一位众光之父而来，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的人生虽然都也曾经玷污过，也有过缺陷，但我们的本性仍然是按照你荣耀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对于许许多多人际关系里面都有某种的期盼。今天庆祝母亲节的日子，我也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感谢你所赐的天职，也仰望你的恩典。主，我们也不避讳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有时候觉得很累了，在累的时候，愿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轻轻地说，上帝的恩典绝对够你用。主，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在外面的游子，当我们问候远处的母亲的时候，如果有许多自己也处理不了的情绪，也愿那赐人安慰鼓励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